好，我们继续昨天的创世纪，我们还是谈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第三点，第三项，制度啊。创造之初有两个制度，第一个是安息日的设立，第二个是婚姻制度。那我们今天要讲安息日的设立啊。我们首先先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安息日是我们五大教义，我们后续会认为安息日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再熟悉不够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从安息日的现象来看安息日的真理的时候，后续还有一些需要再加强的哈。那从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来看什么叫安息日。注意看那个安息日哈，一直都是两条线，不是三条线哈，三条线就不好了，两条线。安息日，他圣经刚才怎么讲？说安息日是赐福日。安息日是圣日。好，这个是创世纪二章三节说的。再来继续也是两条线，都是一直这样。以赛亚书58章13节，他说安息日是可喜乐的。安息日是可尊重的。好，我们应该这样两点大概就看出一个端倪了齁。上面这一行这一条线都是针对人，神要给人福气，神要给人喜乐，这一日哦，这一日神说是定为圣日，这一日是要尊重的一个日子。继续还是两条线哈，我们从转到下面来哈。马可福音二章27节、28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还是一样，这两条线都是两条线。所以安息日从创造之初一直到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两条线。也就是两个层次，安息日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在这一日我们要从神那边得到福气，从神那边得到喜乐，然后安息日神在创造之初设立的安息日一直到主耶稣的年代解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设立什么？设立三点。什么叫设立？就是为人着想。当初神在创造之初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变安息的。然后在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十诫里面的第四诫，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再来在这一天，因为神用你们六日要殷勤工作，六日第七天要休息，因为神造天地用六天造天地，第七天也是安息。所以这一天你本身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仆婢甚至你的牲畜动物，通通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从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神自己在解释什么怎么遵守安息日，就是特别要告诉我们 他为我们设想三点。第一点，希望我们的身体得到休息。第二个，希望我们的精神得到放松。所以为什么那一些牲畜动物也要休息？因为那些如果不休息，那你还是要跟着忙啊。所以你没有得到放松。那什么叫放松？你要沉淀下来。安息日，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七天是一个循环，在神的眼中来讲，七天是一个循环，对我们来讲，所以做六天休一天，那一天是要干嘛？第七天要干嘛？就是要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好，那啊，再这样讲哈，再来我们的灵性，第三点，神为我们设立安息日，希望我们的灵性得到丰盛。这叫做好，等一下再一起讲哈。接着下来，从创造之初的安息日，一直到希伯来书四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说叫我们要体会天上永远的安息。从创造之初到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希伯来书最后对安息日的一个诠释。一年有52个礼拜六，也就是一年每一个人都有52次可以去体会天上永远的安息，就利用安息日。好，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安息日得到什么福气？什么叫四福日？就是在这一天，神给每人一张空白支票，空白，不是空头的，空头就没有用了，空白，随便您填。这是神应许的福气哦，他给我们应许了，就是要给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发一张。很多人说没有拿到呢，那个财委没有发啊，都没有拿到，所以来安息日不知道是享受还是无法销售，不知道。那如果在每一个安息日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天上永远的安息，难怪会有人问说，请问以后到天国去要干嘛？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啊。对啊，要去那边干嘛？那个时候好得无比啊，也没得比，所以没有办法比啊。那我也搞不清楚他去那边要干嘛。对啊，那你在安息日永远没有去体会到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什么叫永远的安息？你没有体会啊，你体会不出来，怎么会盼望到天国去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说，信徒真的不是真的是盼望到天国啊，他是怕下地狱啊，他怕下地狱，不是真的要盼望去天国，因为没有来安息日说会车祸，没有来安息日说会得到癌症啊，没有来，哇，太多惩罚了哈。还是去一下好了，反正2个小时嘛，迟到也没有关系，早去晚回，晚去早回这样。你是来干嘛的？你是来应付的，所以安息日他是神已经应许了。什么叫应许？就是已经答应我们每一个安息日他会给我们福气。我们在安息日，我们今天看到了安息日，教会了，我们教会现在看到安息日，我们只有看到安息日的现象。但我们要从，我们今天不只是要看到安息日的现象。什么叫做安息日的现象？早上有早祷，比如说有些人9点就聚会，10点到11点聚会，聚完会用爱餐，爱餐大家就聊天，然后在下午2点就聚会到3点多，然后下午或许有什么什么慕道者、出信者，还有植物会，还有诗班练唱、宗教教育聚会，这样一大堆一连串下来的，那叫做安息日的现象，那叫做安息日的情况。好，不管那个情况现象是什么，不要忘记回过头来检视什么叫安息日。在安息日，我们不管安息日的现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不管什么情况，在安息日有没有得到，你身体上有没有得到休息，今天很舒服，在精神上有没有得到放松， 有没有得到沉淀，有没有安静下来啊？还是聚完会还是哭哭肿啊？我等一下还要约人家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聚会到三点多嘛，聚完这三点多之后就可以约等一下干嘛这样啊，还是很忙啊？有放松吗？没有，没有放松。既然没有放松，就不能体会，不能体会，体会不到，因为你还没有在安息日啊，你没有过安息日的生活。再来，灵性得以丰盛。平常我们好，比如说以安息日来讲好了啦，安息日的聚会，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最多祷告时间，哦，上下午加起来40分钟，哦，早上的聚会开始祷告10分钟，结束之前10分钟、20分钟，上下午就40分钟，而且那个40分钟还是被控制的。被谁控制？被那个主领的人控制。他叫你祷告一分钟，你就祷告一分钟；他叫你祷告11分钟，你就祷告11分钟，因为他按灵嘛。啊，那安息日你灵性要得到丰盛，那你就要跟神多一点时间交通嘛。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祷告，那当然不一定要在教会里面祷告，你可以回家祷告。啊，但是这一天就是四福日嘛。我们有时候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时候在发现哈。我们教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是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哦，那这一天刚好是四福日啊，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应许呢？哦，多一点时间跟神交通，哦，多一点交通，你就会得到生命会得到丰盛啊，而且会得到福气啊，哦，而且你的自己的祷告没有人控制你，你要祷告两小时就是两小时。啊，两个小时十分钟，两个小时随便你，没有人控制你，啊，所以啊，最近有一个代表就问我啊，请问传道啊，到底安息日是怎么守啊？怎么守？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啊，剩下时间去关怀没有来的，啊，再来那个福音组不是要去跟进吗？去做啊，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安息日。因为我们都知道安息日不能随便乱跑嘛，所以很多一个礼拜的教会里面，一个礼拜的公众天通通全部塞在礼拜六，值班练唱职务会啊，什么各种团契聚会什么都来了，都来了，把它塞满。不要忘记，你把它塞满，我不是说不可以，塞满之后有没有得到这个东西？哦，如果塞满之后这个通通没有得到。那你塞满干嘛？好，再来，如果真的塞满，好，比如说聚完会还有团契聚会，请问这些团契聚会的成员是谁？就是上午来聚会、下午来聚会那些人呢？还是那些人？而且会比较少，不会比较多。啊，那个没有来的永远没有来，啊，那个没有关心的永远没有去关心。所以我们都得不到这个东西，得不到这个情况，这是安息日的真理嘞，这是真理嘞。好，我们今天讲安息日的真理，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安息日的情况。哦，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哎，奇怪，主耶稣怎么会这么讲？不是，你不是用真理嘛，你是用情况嘛，用情形，用一个现象嘛。哦，什么现象都没有关系，因为圣经真理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行那个现象啊，没有没有都没有讲。哦，我们不管怎么塞。安息日怎么去塞它啊，哦？但是你一定要得到这三个东西，要达到这三个境界，然后直接弄到这里，达到体会安息日的好处，体会。如果不能体会，我们怎么会盼望到天国呢？哦，我们今天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我们都还要去看看，去了解那边的文化，那边的生活习惯，那边的啊，那个政治、宗教各方面，我们都要去了解，然后看，哎，还不错，我们就移民到那里，不是吗？一样嘛，我们现在也是要从地上移民到天上，不？好，啊，你不去看看那边天上是怎么一个情况，你会去吗？你想去吗？啊，在完全不懂的情况之下，怎么去啊？啊，不可能。哦，所以希伯来书4:8-11说，哎，体会一下，体会一下，啊，哦，安息日体会一下，啊，哦，说我们今天在礼拜六塞了那么多东西，哦，啊，真的要去思考一下，有必要这么塞吗？好，哦， 如果筛了之后还可以得到这三个情境，那 OK 就这么做，因为通通而且是全体或是说大多数的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那 OK 啊。那如果不是呢，哦，那反而是得不到体会天上永远的安息，那安息日的真理在哪里就不见了。那安息日的真理不见之后，我们对安息日会啊，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啊，不敢把它放掉，因为都很清楚，这十界里面的第四界，啊，这是真理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们要达到这个境界吗？这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安息日，啊，这个是我们在看创造之初安息日设立，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通通讲的是一样，两个层次。一定要达到两个层次，因为上面都是对人的，给福气，而且你会很喜乐，好，而且你会体会到这三点，再来，然后最后是永远的安息，体会永远的安息。那下面这一行呢？今天是圣日，好，我们把它改一个日子，圣日，今天是生日，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说你要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哦，所为圣日，哎，来了，纪念安息日，我们都会纪念生日，也会纪念结婚纪念日，也会纪念某某的特别的日子，哦，不是吗？啊，哦，哦，你说，传道生日一年才一次，安息日52次，比较多啦，比较多不是更好吗？啊，如果可以真的领到福气，那，啊，当然真的啦。如果他可以领到福气，52次，难道不比一次好吗？是因为领不到啊，所以说52次跟0次是一样的，领不到，哦，哎，领不到喜乐，体会不到喜乐，安息日怎么那么特别累？怎么会有喜乐呢？喜乐在哪里？不见了，哦，所以你看这个层次都是对神的。今天我们要尊重这一日哦。什么叫尊重？尊重是一种态度。态度，我跟你讲话可以站3-7步，态度不好是吧？好的，你说哎，奇怪，传道你讲话怎么可以跟我讲话可以站3-7步？态度不好，对啊，对啊，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还要态度啊，我们跟人与神之间也是要态度啊，尊重是一种态度啊。啊，今天安息日是人子耶稣啊，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啊，哎，我们有重视吗？我们有尊重他吗？用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天吗？哎，你看两个层次，好啊，所以这个两个的层次，我们通通要去掌握到，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思考，什么叫做安息日的真理，好，从安息日的真理去看我们安息日的现象，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婚姻的制度，我们看2章18节，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看20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意见配偶帮助他。好，18节跟20节最后一句话都一样，配偶帮助。好，第一个，什么叫配偶？配偶，它就是适合的助手。所以找对象要找适合的啦，不要找最好的，找最好的会离婚。哦，要找适合的，因为神说的，哦，要找适合，因为配偶就是适合的助手。独居不好，哦，独居不好。人是群居的啊，人类齁，群居的。什么叫群，什么叫群，独居不好？两人以上齁。那这个两人最好是夫妻。所以为什么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因为神一开始造男造女两个就是在各方面它是不同的，比如说在生理上啊不同，在心理层面不同，在价值观念不同。男女结构、身体结构不同，好，这大家都很清楚，不用解释。心理层面一样啊，哦，所以才会有那什么书嘛，哈、哦，啊，什么土星跟哪一个星，两个来自不同的星球，哎，我来自不同的星球怎么相处啊？那当然，它是做一个比喻嘛，哈、哦，男女两性是在心理层面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我们都会说。女性比较感性，男性比较理性啊、哦。当然，这是笼统的说法哈、哦，不是绝对值哈、哦，不是绝对值。好、哦，好，那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感性？啊、哦，我常常用赞美诗说嘛哈、哦，赞美诗这一本，啊、哦，男生来看说，偏鬼讲，哎、欸，别拜拜，这字大字看有，唔免看老，唔免戴老花眼镜，唔免挂老花眼镜就看有啊，别拜，真好用，真好看。女生来看，哈，这什么赞美诗嘛？创个七色的，啊，不要创粉红色的，啊，一定要长方形，为什么会弄椭圆形的呢？哈、哦，啊，中个会当，哈、哦，这赞美诗中啊，该用一个镂空，创一个有一个心的镂空，啊，不，这本不是很好看吗？到底是要好看好还是好用好呢？这都叫见仁见智啊、哦，心理层面不同哦，所以他在对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的。解读是不同的啊，哎，所以你看，神造男女两性，它就是完全不同，故意的啊。那这个男女两性完全不同，就是让你结合，结合之后，你就互相互补，哦，你需要对方，对方需要你，在价值观念也是一样啊，啊，男女两性在价值观念的看法也是不一样，啊，丈夫结婚之后。他的重点放在他的事业工作，他的人际关系，啊、哦，这个当妻子结婚之后，他的生活重心放在他的孩子，放在他的家庭，好、哦，你说、啊、哪一个比较重要？都很重要，怎么会哪一个比较重要？但是很自然，他们就二分法啦，结婚之后就二分法啦，啊、哦，这价值观念，啊、哦，所以一定要男女结合。所以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讲独居不好？因为人是群居的啊、哦，的人嘛哈、哦，是群居的一个性质，所以一定要两人以上。啊，这个两人最好是夫妇，啊、哦，最好是夫妇，也就是应该是夫妇，啊、哦，所以为什么十八节说独居不好？神说哈、哦，所以神说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为亚当嘛。二十节。是亚当自己在为所有的活物取名字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在找配偶，就是在找适合的助手，可是找不到。哦，虽然大象很有力量，可是像大普湾前面他结婚呐、啊，哦，这个狮子很凶猛哦，但是也不适合嘛。哦，是直到哦，直到我们看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为他为啊，看到这里就好了。当神造了女人之后，把她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第一眼看到的是，啊、哦，惊为天人啊、哦，而且呢，把对方看成是骨肉啊、哦，骨中骨，肉中肉，就是骨肉。所以骨肉就是我的生命啊，骨肉就是生命啊。所以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的在生命的那一份激动、哦、就是生命，他是我的生命、哦、这个很妙、哦、婚姻制度就是这样来的，神就设立婚姻制度，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哦、神的婚姻制度是八个字、哦、不是只有一夫一妻，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哦、因为夫妻是生命的结合，生命的结合，所以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尤其是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哈、哦，不会感到羞耻。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的结合啊，它是属生命层次，好、哦，因为有那一种生命的层次、生命的关系， 所以赤身肉体不会感到羞耻。哎，来了哈、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很重要的，来自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原生家庭，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哎，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是生命的结合，所以可以突破很多生活的层面。因为生命的结合可以突破很多不同的生活困难的厉害，神厉害哈、哦，神很厉害，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就这么厉害。那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神设立的婚姻制度，但是二章二十四节是摩西告诉我们的要过婚姻生活。好，这两个层次哦，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婚姻生活是我们夫妻要共同经营的，就是责任。好，我们今天结婚的人一定要有这个责任，要去经营婚姻。所以后来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摩西才写了这四句话。好，这是婚姻生活啦，要离开父母，与妻联合，二人一体，坦诚相处，结婚的人如果真的记住这四句话，照这四句话去做，照这四句话去做，绝对是美满幸福，绝对是美满幸福，那是挂保证的。啊，婚姻经营有那么困难吗？我不知道哦。如果按照圣经，因为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哦，所以他也教我们怎么过婚姻生活，就这样做就好了。有困难吗？没有困难。所以其实婚姻成功的人不少，不少。哦，不要忘记哈，不要常常被那一些失败的例子打败了，没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更多。哦，离开，什么叫做离开？离开叫做放手，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牵着他的手，所谓牵着他的手不是散步牵手那一种意思，就是说，哎，孩子的事，孩子还没有结婚，孩子的事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承担的责任。可是孩子结婚之后我们就要放，父母就要放手，我们当孩子的也是要放手，哦，要放开爸爸妈妈的手，哦，所以要独立。结婚之后的，哦，结婚的人一定要是要独立生活，就是跟夫妻一起生活，哦，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荫庇之下，结婚之后夫妻共同去经营，哦，天塌下来了，你们夫妻自己去顶着，还没有结婚，天塌下来，你父母自然会去顶着，帮你顶着。啊，结婚之后就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离开父母，就是要放手，一定要，不管是父母放手还是孩子放手，通通要放手。哦，尤其今天这个社会，台湾的社会，我们更要忠告哈，我们更要忠告我们身为父母的。照理来讲，这里是比较强调那个当孩子的，你结婚就要离开父母。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在台湾的这个社会，我们更要强调身为父母，你孩子结婚了，请你放手，哦，你不要插手，你放手，哦，你今天既然能够答应他结婚，表示你身为父母了，你已经认定了他已经长大成熟了。什么叫做成熟？就是所有的事通通会去处理，面对困难自己解决，夫妻共同去解决。我们今天还有宗教信仰，夫妻之间没有力量去解决，靠神嘛，不是吗？啊，不然这个信仰是干嘛的？啊，好，当孩子在这个适应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最怕就是父母插手，好，太过好听一点叫做关心啊，可是有时候是干涉。有时候是干扰，哦，其实他们夫妻自己去处理去调整就好了，哦，我们父母就不放心， 好，你就一定要介入，一定要去处理，结果反而更不好。好，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走路学走路会跌倒，我们很多父母不会去把他抱起来，都在旁边加油。小明很勇敢，哦，站起来，他本来要哭了，那个眼珠泪珠都在眼眶里面打转了。你一加油，他就没有再流，没有流眼泪，而且要继续走。啊，你在旁边鼓掌就好，不是吗？你有牵着他赶快抱起来吗？呼呼嘞，呼呼嘞，干得安呢？不变啊，哦，他学会了，他就走了，哦，他就会独立，哦，所以一个成熟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结婚，我们身为父母要让孩子结婚，我们要很清楚，他长大了，他成熟了没有，哦，他怎么去面对他的经济，他怎么面对他的困难，他怎么面对他的家庭挑战，他有这种能力吗？不是说啊，我嫁35岁啊，呢啊未娶啊，还未结，我30几岁，53啊，赶快35，对吧？啊，不成熟啊，啊，不成熟嘛，没有用啊，还不够格结婚，啊，不够格，啊，这是父母的责任，父母有责任啊，我们教养孩童，我们教养的我们自己的孩子，要让他慢慢长大。不是长大就好了，还要成熟，可以面对很多挑战，可以解决很多困难，哦，人际关系要很和谐，买那个抓常常看到那个无礼无貌的，干什么呢？哎，这少年人这不礼貌，哎，对啊，他就不礼貌，他就甩甩啊，就是这样，哎，啊，这样教，哎，因爸母教的，这样教的，哦，你若教这个囡仔，啊，就是这样的，啊，你说，啊，什么娶某，啊，要嫁，是什么娶，什么嫁？没有长大成熟，没有面面俱到，所以孩子要进入婚姻之前，我们身为父母要有相当责任，把他养育长大成熟，你说，然后让他结婚，你就放手，这个是离开父母。再来，以妻是联合，当然简单讲是叫做以配偶联合了，联合就是连在一起，那要连在一起，一定要产生共识。夫妻之间要有共识，要有共识一定要透过沟通，要有沟通一定要有时间。所以结婚的人，好，夫妻相处的时间就是夫妻沟通的时间，不要被任何人事物所剥夺，包括教会的圣工。好，你不要说，哦，这没人教会，这没人，不，你夫妻先把它弄好，好，弄好，然后产生一个共识，才可以联合嘛，连在一起啊。这个一定要去，那个是一定要时间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为什么感情进展很快？因为他们有在沟通。哦，虽然他们那些话题是无关痛痒，虽然他们的话题，五四三的一堆，但是他就是找话题谈啊。那结婚之后更要夫妻之间更要有话题嘛，而且应该更有话题，可是偏偏呢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价值观，夫妻之间的价值观，他的生活重心就会自己会调整，丈夫调整到他的工作，他的人际关系，因为他的人际关系跟他的工作有绝对关系，所以他会掌握这两个重点啊，太太呢，她会掌握她的家人，掌握她的家庭，啊，这个本来是互补的，一起加起来就对了。但是有时候因为没有透过沟通，没有用时间去沟通，所以没有共识，没有共识，所以夫妻有些你看看有些夫妻都已经老夫老妻了哈，哎，讲话嘛是，当然小妹啦，你甲讲，你讲，这就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啊，现在。你会用修眉沟通方式嘛？我意见，啊，其实应该是每年这样过哈，做一个调整，因为有透过沟通嘛，从喝什么牛奶的、包什么尿布的开始讲，不是吗？要先要结婚之后要马上生孩子，3年生孩子啊，中间要间距多少？这个都是要谈呐，这个反而是很实际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讲的那个都没有实际的， 无关紧要，无关痛痒，哦，可是他们讲的津津、哦，滔滔不绝，很喜欢讲，哦，所以才会有笑话嘛，哦，还没有结婚的男生没话找话说，结婚之后就是有话也不说，哦，那就是这样，那就是来哈，所以为什么热恋中的男女感情会进展很快？因为他们有在沟通，不管他的沟通内容就是话题是什么，内容是什么，那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透过沟通，我了解你，你了解我，哦，虽然那个是无关痛痒的，但是哎，哦，我知道你的思路哈，哦，那个思路是这样啊，我知道你的思路是这样，哎，他至少有进一步了解对方，也进一步让对方了解他。那夫妻更要这样啦，啊，问题是结婚之后会这样吗？这才是重点，哦，所以一定要有时间沟通，哦，每天我们要试想一下哈，我们或许每天祷告有一点时间，但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每天讲话用多少时间，哎，这个要去自己去思考，这就是经营啊，经营婚姻，再来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怎么成为一体呢？这个明明都已经两个个体了，怎么成为一体的，哦，那要能够成为一体，一定要互相搭配，要重视的是搭配，神造男造女不同，所以两个一定要搭配，那在搭配的前提之下一定要互相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对方的全人啊，尊重他，哦，不管他是你看到他的优点还是看到他的缺点，不管看他你看到他的强项还是看他的弱点，不管，哦，你要尊重这个人，哦，尊重这个人，所以不能随便去侮辱对方的人格，尊重嘛，你怎么会去侮辱他呢？看到对方一个不你认为不好的现象，你就用不同不好的语言去对付他，那语言暴力，那怎么成为一体，哦，所以一定要用尊重的态度跟他搭配啊，原来他的弱点是什么，那这个弱点我就是要来帮助他的弱点，这才能够成为一体啊，不然怎么成为一体啊，所以一定要搭配的观念，哦，跟他互补，夫妻之间本来就是这样，那才能够成为一体嘛，哦，心有灵犀一点通嘛，夫妻过了几十年之后应该有这种境界才对嘛，哦，把不会几安你几安你几塞把不会几年哦，啊，就知道说诶啊，先生在表达什么，太太在表达什么，哦，传道去你们家访问，哦，为夫妻跟他说要泡茶团队喝，两个人要玩家起来，为说要泡乌龙茶，要说泡普洱茶，啊，不知道要喝到这种，但是为夫妻很厉害啊，哦，那先生坐在那里泡茶，没买一药，知道说，哦，要拿什么茶来泡啊，厉害，哦，心有灵犀一点通。第四，坦诚相处，从坦诚相见到坦诚相处，夫妻之间没有秘密。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我们太太去找她的姐妹淘聊心事，她说她的心思啥人知，她翁上不知，所以找姐妹淘滔滔的，哎，那这样应该是你心事应该跟你的配偶说才对啊，对啊，夫妻之间怎么会弄成到这个样子呢？全世界应该是你们两个最亲密嘛，哦，你们两个，哦，全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怎么会将你的秘密将你的心事告诉你的姐妹告诉你的好兄弟呢，哦，哎，所以应该这个就是没有处理好，夫妻之间应该是没有秘密，坦诚到什么地步，哦，因为圣经为什么讲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哦，他是表达赤身肉体不畏羞耻，其实更重要的是夫妻之间的对方的软弱，告诉我们要告诉对方我的软弱在哪里，我的弱点在哪里，哦，那我们知道对方的弱点之后，不要忘记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我知道配偶的弱点在哪里，那在他我知道他的弱点的当下，那就是我的责任了。如果说我们能够承担对方的责任的弱点，对方怎么会不告诉你的他的弱点呢？哦，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告诉你，很高兴告诉你，因为他知道他你会为他承担，这才叫坦诚相处啊。哦，这个就是夫妻之道吧。所以创造之初的婚姻制度也谈到婚姻生活，哦，这两个层次。哦，所以你不要将婚姻的经营的失败之后，然后回过头去骂神，回过头去骂介绍人，盖无代无志，盖小盖这个，啊，哎，奇怪啊，你当时要结婚，你不是很高兴吗？他说结婚没有多久，或是结婚一段时间之后，你们夫妻都经营不好，所有的罪都怪罪在介绍人的身上，这样公平吗？对吧，红包没在包我大包啊。这样公平吗？哦，所以不能这个样子，因为这个是两个层次，婚姻制度神处理的制定的，婚姻生活夫妻要靠着真理去经营，靠真理 哦，因为圣经有告诉你夫妻怎么相处嘛。哦，比如说以弗所书5:22开始，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哦，丈夫是妻子的头，哦，像教会凡事顺服基督，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太太，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舍己，哦，所以做丈夫要为太太付出，为太太付出 哦，如果我们身为丈夫的有这种真理的观念，怎么会去骂他呢？怎么会家暴呢？不可能嘛，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你很清楚，我身为丈夫的圣经告诉我，我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合乎真理，因为我今天在信真理，我今天在行真理，哦，我应该要做到，做不到要祷告赶快去把它做到，哦，这个就是真理啊，哦，但是我们偏偏夫妻之间也没有用真理说，哎，真理告诉我的责任是什么，哦，真理没有告诉你说你当丈夫的有什么这样的权利？没有啊，看不到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只有责任，你对你的太太只有责任，没有看到什么你当先生有什么责任 啊，有什么权利啊。所以我们发现夫妻一旦是在找对方要权利的时候，就开始吵闹，甚至就离婚了，哦，就离婚了，哦，所以我们发现离婚的人会说啊，很对不起对方，我都什么都责任都没有尽到，没有，都是指着对方，哦，指着对方，对方的不对，所以离婚嘛一定是这样，哦，啊，如果只有指着自己说啊，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应该要尽什么责任，当对方失败软弱了啊，那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早一点怎么样，哎，那是我的责任了，是吗？不是啊，我们都看到一个他已经软弱了甚至失败了，然后从他的失败的现象，然后去用失败的现象去讲对方的不对，对啊，他本来就有这个软弱，难道你不知道吗？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处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来讲的，全部后面两个制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是在讲罪，罪，那我们为了要先讲罪的一个现象，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七节看，然后再回来看三章一节到六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福音的内容一定要讲清楚哈。马太福音1:21，说主耶稣是救主，要将他属他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今天传福音一定要将罪这件事情讲清楚，可是当我们将罪讲清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当中去指着对方的罪，他会很不高兴，他会很不高兴，怎么会有一个人无缘无故让你说你有罪，可是问题他真的有罪啊，可是你又这样讲他又不高兴， 哦，那今天我们传福音，如果不将罪的现象讲清楚，我们怎么传福音？哦，因为人有罪才需要信耶稣。人如果没有罪，就不用信耶稣了。哦，那加拉太书说有啊，全世界都被圈在罪中了，被耶稣基督圈在被神圈在罪中，全世界都有罪啊。可是谁承认他有罪呢？哦，所以很难嘛。好，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讲罪的东西，罪的这些个现象。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先谈现象，也就是一个人在罪中生活，他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也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那从这些反应这些现象，然后反过来你就叫他，你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些现象。如果有这些现象，以圣经的立场来讲，你是在罪中生活的。好，第三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第七节。我们现在是在讲第二件事，从过犯罪恶谈堕落这件事情，创世纪三章一节到六章八节这一段。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如果说我们做笔记，大概有这种大纲。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第一个，人犯罪，人在罪中生活，第一个是眼睛明亮。什么叫做眼睛明亮？难道他们没有吃三恶果之前眼睛是瞎的，是不是？眼睛明亮就是心里明白。如果以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那叫做心里有数。人犯罪之后，其实他自己很清楚，我已经犯罪了，犯罪。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行这样事，哪些事呢？就是从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就是罪恶，我们笼统说就是罪恶。这些作恶多端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有数，他已经在罪中生活了，所以什么叫眼睛明亮？最重要是要指的他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看看嘛，世人今天他是不是很清楚，他心里很清楚是在罪中生活。第二个，他说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什么叫赤身肉体？当然就是羞耻了。所以人在罪中生活会有羞耻感。这个赤身肉体不只是真的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个赤身肉体，当然包括那个了哈。最重要是什么？人在神面前好像赤身肉体，生命当中是赤身肉体，无地自容，那一种羞耻，所以人犯罪之后会有羞耻感，对人对神都一样。所以我们常会说家丑不可外扬，但是问题是你家的孩子都会把它外扬，尤其你孩子在热恋中的时候更会外扬，会出卖家人，这个是必然的。再来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三章九节，耶和华神，我看第八节，对不起，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 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好、哦，躲避神的面，不敢见神了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我们不厌其烦的一一条列式哈，条列式哈，我们一定要条列式，我们才知道说。其实今天世人是活在这种状况之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一，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一书说神就是光，所以这里就是光，就是指着神嘛，神来到世上世间，那就是主耶稣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不爱光，不爱神啊，倒爱黑暗，他黑暗当然是指的罪嘛，希望能够他们爱在罪中生活，好，不想在神的面前生活，啊，这是人在犯罪，人在罪中生活的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第从第九节看哈，《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啊，我们直接看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人在最终生活会推卸责任，神出现，亚当夏娃这一对夫妻跑去躲起来，神说你们为什么要躲起来，之前不是这样，之前我出现你们就跑过来了，现在怎么我出现你们躲起来，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神是这样讲，神要给机会，那亚当就开始推了，因为罪已经在他的身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性，要谈罪性，好、哦，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亚当吃了善恶果的那一刹那，罪就进到他的生命，所以当神出现，其实对神来讲通通没有变化，跟往常一样，可是对亚当夏娃来讲已经变化，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看到神会害怕，因为有罪，然后神问他，他会将责任推给第一个。亚当将责任推给两个，第一个推给神，第二个推给他的太太，他推给神说都是你害我的，他跟神讲都是你害我的，无代无志带一个查某人来跟我动机啊，动机稍微看一下，第十二节同居，第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奇怪啊！一开始还没有犯罪之前，神把夏娃带到他面前，他说：“这是我的生命。”现在犯罪了，神说：“啊，你哪做？你哪讲善恶果？”伊讲：“啊，都是你害了，因为啊，无代无志，要带了一个女人来跟我同居啊，现在变同居了。啊”好，推卸，将责任推给神，再来将给责任推给太太，都是那个跟我同居那个女人拿善恶果给我，我就吃了啊！啊，你是机器人还是你是你下外那一条狗啊，叫你吃你就吃啊啊，这标准的推卸责任。那神就问下外说你为什么吃啊，他就抓啦抓一位抓还奇怪，所以你看人在 最终生活就是会推卸责任。今天一样，教会、社会、家里、人所到之处，这个现象永远存在。这个现象永远存在，哦，不是只有家庭、社会，连教会都一样，连教会都一样，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反思了，啊，哈，哦，哎，我在教会也会推卸责任，那表明是我说我也是在最终生活了。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为什么不敢承担？啊，你为什么要推？你是要推卸？教会的事做啊，做不好了啊，对嘛？我早就叫你不要做，你偏偏要做，啊，来了，来了啊！如果哎，这事情做得好，你看都是我说的，你当初就是我建议的，当初就是我计划的，当初就是我推执行的，哦，都是你的，对吧？功劳都是你的，责任谁？啊？人在最终生活很自然就会这样。第五，下面不用看了，自己我们就是受咒诅。什么叫受咒诅？就是受苦啊。所以这里有三个受苦嘛，哈，第一个蛇，第二个女人，第三个男人。蛇用肚子走路，终身吃土。好，顺便讲一下，蛇在还没有被咒诅之前，请问他用什么走路？有人说啊，他很多脚哦，啊是哦，不，如果要瞎掰，我也可以掰。蛇在还没有用肚子走路之前，他有翅膀，所以才有飞龙在天。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没有说就不用说哈，圣经只是说啊，他被咒诅之后，他用肚子走路。啊，至于他以前要怎么走路，那就要看科学家怎么说，哦，科学家怎么说，如果有证据我们就说，没有就没不要讲，哦，也圣经没有说，哦，所以这个是咒诅，哦，那女人呢，哦，怀孕怀胎，哦，生产其实是怀胎苦楚嘛，生产危险嘛，应该是危险，哦，那当然圣经是讲痛苦嘛，哦，苦楚，再来受丈夫辖制，这才是重点，受丈夫辖制。稍微看一下好了，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些做男生的，哦，当然不是臭男生，哦，这些做男生的为什么要要无愤怒，哦，不要脾气那么大，哦，啊，无争论啊，极其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那表示一般男人都是这样嘛，哦，所以希望这些做男人的，哦，甚至做丈夫的稍微调整一下，哦，稍微调整一下，哦，所以你看为什么当初女人受咒诅受到男人的瑕疵，哦，所以话又讲回来了，哦，我们今天，哦，今天一直强调主内联婚，希望我们有同样信仰，第一个同一个信仰，第二个有真理，有真理，当然你要嫁给那个人当然是有真理的人，不是只有我们教会的人而已，他不但是我们教会的人，而且他是有真理的，他有真理概念的，他会遵行真理的那一种人，女人，所以女人受到咒诅，再来男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而且整个自然界因他而变化，整个自然界，啊，受到变化，哦，地长出几里荆棘，哦，受到变化，因为男人受咒诅，所以自然界受到咒诅，就是起了变化，哦，这个是男人，哦，好命苦。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并不是强调只有汗流满面，其实他强调的是压力，生活压力，男人有生活压力，哦，所以今天你不管是在办公室里面还是外面的，哦，在外面工作的，哦，不管你是所谓的比较上级的，哦，还是你一般的部署的，不管你通常有压力，哦，你为了赚一点钱，你为了你的生活，你为了你的家庭会有压力，今天男人会有压力，哦，当然我们说啊，女人也有压力，对了，当然没有错，哦，但是这里被咒诅是男人有压力， 好，等一下再讲第六个，先讲这两个。十五节齁，三章十五节，蛇的后裔跟你的后裔彼此为仇。这里的你的后裔在讲一个单数，后裔照理来讲是复数，可是他强调是单数，为什么？他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从三章十五节，当神在咒诅蛇跟女人的同时，也是显明，显明神的救恩啊！耶稣基督要从女人的后裔出来，已经出现了哈。这第一个出现，第二个，三章的二十一。三章二十一节了哈，三章二十一节，用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都是救恩的一个预表。所以当神在咒诅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显明。神同时骂你，同时责备你，同时处罚你，可是神同时也要救你，也要爱你。所以这个是三章十五节二十一节所提出来的，神的救恩在这里有一个预告。这个是受咒诅，所以那个传道书一章十三节，神让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那叫做命定嘛。神让世人所经验的那就是命定嘛。为什么命定？因为咒诅嘛，人被咒诅，所以要过劳苦的生活，极重的劳苦。第六，我们看三章，三章第二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因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人有一天会死。当神跟亚当说你善恶果吃人必定死，其实他们已经死了，那叫做灵性的死亡。什么叫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与神隔绝。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为什么他在十字架还没有断气之前他都无所谓呢？那看起来好像很悠哉这样，被钉在那边，然后人家那个把他用荆棘的冠冕把他戴上，流血流汗，都无所谓啊。一直到他断气之前，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离开神的面，很痛苦。所以那一种痛苦应该我们不会去遇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处理，帮我们承受了，除非以后你下地狱，那个你就会遇到了，除非你下地狱，你就会遇到主耶稣在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离弃我，离弃神的面是很痛苦的，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现在，除非我们下地狱才会体会。那当然我们不希望下地，我们要上天国，那如果我们上天，我们永远没办法体会主耶稣那种痛苦，被神弃绝的那个痛苦。第二个，主耶稣要到阴间尝死味，这个本来是我们要亲自去承担的，可是主耶稣都帮我们弄好了，所以什么叫做神当初跟亚当讲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就是你就跟我隔绝的切割的，那是一种，那是当他这对夫妻吃了善恶果的当下就切割了生命，亚当夏娃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切割了。所以你看神出现，他们跑去躲起来害怕，因为已经切割了。但是这里的死亡是肉体的死亡，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肉体，那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死了嘛，人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也是一样啊，命定啊，为什么？因为罪咒诅嘛，人被咒诅，所以人有一天会死，所以今天人为什么要死亡？所以今天你跟世人讲说啊，那个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呢，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都姓以啊，有这种事吗？有人没有经过死亡就可以会没有经过死？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为什么人会不会人怎么会没有死呢？所以这个死亡是很普遍的，传道书七章一节也是讲这个东西啊，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养烟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须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死亡啊，这大家让我细啊，所以有没有死在，有没有活在最终？ 就看你会不会死。好，第七就是二十一节的哈，用皮子做衣服，他是要穿衣服了哈。为什么要穿衣服？因为要遮羞。遮羞了哈，也叫人需要救恩呐、啊，人需要救恩。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啊、哦，施洗约翰，啊，没有，那个约翰呐、啊，不是约翰，约翰，施洗约翰，哎，一章二十九节哈、哦，他跟他的学生说：“你看呐、啊，啊、哦，神的羔羊，啊、哦，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哦、神的羔羊、哦、所以最后要有人牺牲、哦、要有人牺牲，所以人有没有活在罪中，就是人有没有需要救恩，当然有啊，可是这个多少人知道人需要救恩。第八、哦、还有第八我不写了、哦、第八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伊甸园、哦、被赶出伊甸园。什么叫赶出伊甸园？就是赶伊甸就是快乐的、哦啊、伊甸园当然就是快乐的地方，他们被赶出快乐的地方。我们今天的世人是不是这样离开快乐的地方？也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快乐，这个是不是人在最终生活的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必要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要跟慕道者、啊、如果谈到叫谈罪的谈罪这件事情，你不要指出他有什么罪，你跟他讲说圣经讲说人在最终生活会有这些现象，那我们今天世人有多少人是在这种现象当中过生活、哦、那让他自己去思考人是不是在最终生活，那表示说人都是有罪。